这里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3月24号，公元2008年4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局势在中共军警镇压下持续恶化；西藏流亡政府发布藏人死亡、受伤和被捕数据统计；流亡藏人纪念西藏英雄日，各地示威活动不断加大；韩国政府决定将彦辰施包中国留学生。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经理科考消息指出，本周以28号引外国媒体记者进入拉萨，中国当局特意介绍了在拉萨部署的军警，并开放了围困多日的拉萨色拉寺，允许僧人出入寺院，但仍然禁止行中去朝拜寺院。当局还要求部分藏人干部假扮信徒到寺院朝拜。此外，拉萨哲蚌寺由于所剩僧人不多，因此当局对外声称正在维修而不能朝拜和参观。
消息指出，有50多名干部组成的中共工作组从本月21号开始，在位于西藏安都黄南州铜仁县龙武寺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行要求僧人批判达赖喇嘛。中共军警还对不服从命令的僧人进行电棒击打。目前龙武寺共有上千名中共军警在看管，僧人不准进出，有160多名僧人受伤，300多名僧人被捕。
此外，中共当局派遣由10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西藏安都阿坝州若尔盖县秋吉寺展开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寺院暂时被关闭。虽然之前被拘捕的秋吉寺10多名僧人已经被释放，但全部被打伤。
根据博讯论坛消息，刚从藏区回来的一位汉人表示，原来他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更不相信西方媒体的报道，但这次到藏区后却大吃一惊。他说，外界报道不仅没有冤枉中共，相反只报道了中共恶行的1%。他还强调，那些中国军人和武警霸占寺庙，驱逐僧人，对藏人的粗暴和蛮横让他非常震惊和厌恶。他说，这种情况是外界想象不到的。
邻居西藏流亡政府与民众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指出，中国政府已决定将奥运火炬传递到西藏珠穆朗玛峰。在过去多天以来，火炬传递的所有藏区都部署大量军警，并强行让火炬经过的各乡村西藏居民在自家的屋顶插上中国国旗，企图混淆国际视觉。
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大肆镇压示威藏人，造成上100名藏人死伤，以及更多的藏人继续被捕关押之际，还一意孤行把火炬传递到西藏境内，这无疑是对藏人的蔑视和侮辱，是针对西藏人的另一种挑衅行为。
消息引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彭佐的话指出，北京奥运火炬在西藏传递时，若有人胆敢采取破坏活动，当局一定严惩不贷，绝不手软。按照香巴彭佐的话说，中国政府早已知道火炬在西藏的传递过程中会有反对活动，同时当局对此也有所谓的绝不手软的镇压准备。西藏流亡政府反问说，难道这是中共政府在遵循奥运精神？
消息进一步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并不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但为了不违背奥运精神及防范新一轮屠杀的发生，呼吁国际奥委会及相关组织立即取消西藏境内的火炬传送。西藏流亡政府与民众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最后强调，如果因为不撤销火炬在西藏的传递活动而造成藏人的死伤，相关组织必须要对此负责。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今天29号上午公开宣判，17名被指控314所谓的拉萨骚乱中有暴力行为的藏人。报道还指出，这些人分别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这是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民众集体抗议政府的活动以来首次举行的宣判大会。消息还说，包括西藏僧人、医务人员和各界人士等约200人旁听了这次所谓的公判大会。以上新闻是由我和德基播送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湾政府于今天29号早上发布，从3月10号到4月25号，西藏山区爆发示威活动中已被证实的死亡、受伤和造物的数据统计。而这一数据统计还归纳了中国数字时代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中国国家媒体、拉萨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播报的死亡、受伤和被捕以及拘押的人数总和做对比参考。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天桑培于今天上午11点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托天桑培向来自各地的约20名记者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根据境内可靠消息来源统计了3月10号到3月25号藏人被枪杀、受伤和被捕及拘押的人数，其中被证实的死亡人数是162人，受伤人数是42人，以及被捕及拘押人数是2946人。由于西藏境内消息被严重封锁，各方报道的数据也相对不同，为了做更好的对比参考，西藏流亡政府还归纳了其他媒体提供的有关数据。其中中国数字时代网证实西藏三区死亡人数为61人，受伤人数为59人，以及被捕及拘押人数为4051人。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证实死亡人数为114人，受伤人数为227人和被捕及拘押人数为2476人。此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死亡人数是237人，受伤人数是126人，以及被捕及拘押人数是23957人。中国国家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是23人，受伤人数是917人和被捕人数是2226人。而拉萨电台报道的死亡人数是19人，受伤人数是405人和被捕人数是1397人。其中拉萨电台报道的数据是指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内。此外，上述中共官方报道的死亡和受伤人员也只称是被示威藏人打死和打伤的人，其中包括汉人和藏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党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西藏英雄日1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依据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也不断展开纪念与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血腥镇压西藏。下面请听格桑和德基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成员和达兰萨拉民众上100人参加了今天在达兰萨拉达拉喇嘛宫底山后拉杰日广场上举行的西藏英雄日10周年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西藏青年会创始人之一索朗多杰作为嘉宾出席仪式，共同哀悼1998年在印度为西藏自由自焚身亡的西藏英雄图坦欧珠离世10周年。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爱国英雄图坦欧珠献出宝贵生命，激励了境内外藏人，特别是西藏年轻一代为争取西藏独立事业进行不懈奋斗的决心与勇气，并针对目前西藏境内藏人的抗议活动指出，向国际社会介绍境内藏人的愿望和西藏状况方面，流亡藏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嘉宾西藏青年会创始人之一索朗多杰发表讲话时指出，目前境内藏人进行示威抗议时所喊出的口号是要求西藏独立，因此西藏青年会始终致力于争取西藏独立的努力是符合境内藏人的愿望。针对藏中会谈，索朗多杰继续表示，近期中国政府宣称要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这一表态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要注意其政治动机，因此在谈判之前，特使团方面要向中共设置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
此外，尼泊尔流亡藏人于昨天28号上午在当地举行佛事活动，纪念在西藏示威活动中被中共军警枪杀的藏人离世第49天忌日。当天下午，约4000名流亡藏人进身游行到当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关注西藏人权，并呈交了一封内含被杀藏人背景资料的情愿信，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这一悲惨局势。
此外，拉达克流亡藏人于昨天28号。在当地念诵六字真言等举行了大型佛事活动，为西藏全国各地抗议中被中国政府枪杀的藏人进行祈祷。 拉达克龙王藏人扎西徐家向本台表示，本月十八号，大约600名左右的拉达克龙王藏人和支持者手持西藏国旗到藏印边界线进行示威。扎西徐家表示，当时中共边防人员望着西藏示威者，并进行了拍照。同样，澳大利亚流亡藏人昨天也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纪念被中共军警杀杀的藏人离世第49天忌日。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秘书长欧洲多基今天向本台介绍说，在首都堪培拉地区的西藏学生、西藏协会成员等流亡藏人昨天聚集在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念诵杜姆等举行佛事活动，为国家付出生命的西藏英雄儿女进行祈祷。
此外，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僧俗民众聚集在曼丘赤拉西藏难民社区，纪念在西藏示威活动中被中共军警枪杀的藏人离世第49天忌日。印度知名社会活动家杨德巴卡女士也到场发言表达支持，并强调西藏问题将继续会存在，直到彻底获得解决为止。另外，到场的印度马拉什特拉邦前秘书长夏日坚迪比哈也指出，尽管印度政府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沉默态度，但是印度人民坚定支持西藏独立，并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
位于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夏尔邦的苗西藏难民社区的近3000名流亡藏人昨天也在当地念诵六字真言等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为被屠杀的西藏英雄儿女进行祈祷，并于本月25号第11世班禅喇嘛19周岁诞辰日之际，在当地举行了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的征集签名活动。
请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根据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沈载敏透露，韩国国务总理韩新洙于本周一在韩国国务会议中强调，必须将依法处理外国人在韩国进行的集体暴力事件。他说，这一事件对韩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将采取法律和外交措施以恢复国民的自尊心。韩国法务部长官金清汉指出，韩国法务部将不论国籍严惩非法暴力示威参与者。
韩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留学生等青年团体与上周日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对支持西藏和朝鲜难民人权的韩国民众进行了暴力毒打。这些亲中共的留学生和青年团体同时还殴打了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和采访活动的记者。
据法新社消息，韩国外交通商部本周已传召中国驻南韩大使宁福奎就若干中国留学生在奥运火炬传递室的施暴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另据中国官方媒体西藏日报消息，30名中英文媒体记者已进入了海拔5040公尺的西藏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基地新闻中心，其中包括美国 CNN、 英国路透社、日本共同社以及中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的记者。新闻中心为记者提供通讯、网络、传真、复印等服务。
据英国 BBC 消息，中共政府允许部分国外和国内记者进入珠峰报道奥运火炬传递的相关信息，但是在尼泊尔境内的珠峰登山大本营却有 BBC 记者被尼泊尔政府驱逐离开。对此，一名尼泊尔官员表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朋友及中国政府。
据法新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于今天29号呼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要珍惜恢复会谈的机会，并重申恢复对话的条件包括在北京奥运前结束西藏暴力。姜瑜表示，相关当局同意与达赖喇嘛接触，希望达赖珍惜这次机会，承认当前情势，改变他的立场，停止一切破坏北京奥运和分离活动，为下一步的会谈创造条件。姜瑜还表示，这与会谈的时间及具体地点还没有正式确定。
另外，德国外交部与近期发表一份报告，指责中国政府人持续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国政府严重干涉司法和媒体自由，人权与法治依然无法获得保障。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人权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私信的宣判和执行依然过度。以上新闻是由我和德基播送的。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